出自己的话语。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今天很感恩，刚才在敬拜之前，那样一个安静默祷，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美好。那在最近我常常也觉得自己的心安静不下来，好像总觉得事情太多。往往一个人觉得自己事情太多，简直都没有时间做完，通常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太重要了，换句话说就是自以为是，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所以我今天早晨刚刚起来有一个祷告，我说求主啊，让我的心可以放下来，让我今天可以在你里面有安息，真正把很多的事情可以放下，不把眼睛注目在那个事情上，而是注目在你自己上面。我刚刚祷告完，那黄姐就跟我打电话，7:40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她起来晚了，现在才起来，我当时在手机里看见他的电话响，我7:40这么早给我打电话，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感谢主呢，后来他说他还起来还没有来，我说没关系，我说放在平常我会说有关系，我说关系可大了，对这个对开不了门啊，这个好多的预备，但是我就很感恩，今天坐在这里预备的时候，安静的时候，默祷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得自由的释放。所以我相信说弟兄姊妹，如果你在9点钟敬拜之前你没有5分钟，你没有10分钟坐在这个地方安静的等候，在心里面来默祷，你不知道你失去了什么。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天父孩子，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聚集我们，主啊，愿你在今天，你真的是让孩子是一个自由的人，在这里传讲自由的信息。主啊，愿你今天赐给我们自由，就是在你里面的安息。你赐我们自由，就是在地上来敬拜你。你赐我们自由，是吧？就是今天上午我们在基督里的团契。说谢谢你。求你的话语在今天，你真的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那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所释放的自由之子。主啊，愿我们注目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也有勇气面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与我们同在，真的是感谢你，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我们看到4章的这一段，其实我们是从21节啊，21节开始呢，就讲到亚伯拉罕了。亚伯拉罕的两个女人呢，一个是他的妻子撒拉，一个是他所纳的这个使女夏甲。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个女人，也有两个儿子，也有呢两个约。希腊山的约和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约，也有呢两个耶路撒冷，一个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一个是呢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在也有地上的两种人，一个是信靠上帝的人，一个是不信靠上帝的人，或者说一个是奴隶，一个是呢自由之子。所以在这一个部分里，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用了一种有人说是一种拉比式的解经法因为他本来以前就是拉比他受过最好的这个训练，他在针对那个加拉太的那些犹太教的基督徒的时候，他用他们最熟悉的方法他用他们最熟悉，你要解经吗？那我按照你的解经，按照拉比，我是受过最严格的训练的拉比，我用亚伯拉罕旧约的经文，创世纪的经文，给你们来讲这个在律法当中被捆绑，今天如今在恩典当中得释放的这一个的信息。所以他的解经的在这一 个整个第四章，包括从第三章过来哈，他的整个的解经是很有这个犹太拉比的这种手法了。那我们在下一周我们的主日学，我们会分享到今年是这个加尔文诞辰500周年。我们下一周的主日学，我们会专门讲加尔文的生平啊，就讲一讲他的故事啊。那很有意思，上帝真的是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不同的人呢、啊。比如像路德跟加尔文啊，路德呢是生在德国，也死在德国啊，他一生的这个战场都是在德国人里面，所以路德没办法说他自己不是一个德国人啊。那加尔文呢不一样，加尔文呢是生在法国啊，到他24岁的时候就开始流亡啊，而且就跟保罗一样，从那个2楼还是3楼爬着这个绳子这样子逃跑，因为他归信这个当时受路德的影响啊，那受到法国天主教会的逼迫，他的一生就流亡到瑞士啊，到日内瓦，到他死的时候很有意思，他一辈子没有回过他的故乡啊，所以他到底他也没办法说他自己是一个法国人，那他是不是一个瑞士人，是一个日内瓦人呢？他也没办法说自己是一个日内瓦人，因为一直到死日内瓦都没有给他公民权啊，他都不是，他都相当于是那个领暂住证的啊，他是一个民工牧师啊，是这个这个日内瓦的。所以很有意思，你就看到是说结果加尔文的思想呢，加尔文的一个神学呢，就具有一种呢更加的一个普世性。因为加尔文没办法，当他死的时候，他不是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很有意思啊。路德就不是啊。我在上两周我去这个台湾开会啊，经过这个香港，很有意思。香港是一个边界啊。从香港的这个入境到出境，短短的一段路，在路的这边，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拿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路的那一边，我是中华民国大陆地区人民，我拿的是中华民国的通行证。这个，所以在那短短的一段路里面，我不知道我是谁啊。但我们不是在谈政治啊，我们不是在谈一国两制的问题啊，我们谈的是说，除他之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他之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在这个地上，有的时候，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一种漂泊的经历呢，你就很难啊，很难说把自己在这个地上一个国家的那一个肉身的那个身份呢，把它看得比较淡啊。如果神有的时候给你一种漂泊的经历呢，你就会看得比较淡一点了啊。那个时候你就会看见，好像这里说到。地上的耶路撒冷跟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是说那一个肉身上的亚伯拉罕的子孙，跟那一个按照应许所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在基督里被释放的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之间的这个差别。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迦太书里面，自由是一个核心的主题。在新约的其他的所有书信当中，自由这个词出现了有8次，但是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出现了28次。保罗里面，尤其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加拉太书里面自由这个词出现了10次，也就是说加拉太书里面比其他所有的这个新约其他书卷加起来都更加的保罗用到这一个字眼，强调这一个的字眼。所以我们看到，对，他是在讲的自由，在这里讲的是说自主妇人所生的孩子。在这里有一些对比啊，第一个的对比呢，在第三章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从一个浪子啊，放弃了自己的神的儿子的身份，长子的名分我们不要了，然后呢在神的恩典当中，耶稣基督把我们挽回来，我们被收养得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呢被收养，这是一个法律上的术语，就是我们成为呢重新成为神的养子。那么天啊，上帝被称为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是呢 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是自由之子的时候，那子就会对应到父。好，那子呢也会对应到母了。那我们的母亲是谁呢？我们的母亲是谁啊？那这是比喻了啊。在有一个基督徒的学者叫梁彦成啊，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我因为我一直想写文章批评他，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基督是上帝是我的父亲，中国是我的母亲，我把它称之叫做父母论的，意思就是说呢，他是夏家所生的以斯玛利，对，是不是？我们的母亲是谁呢？我们来看到第四章的第25-26节。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地上的那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这一座城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们的母是谁呢？我们是自主父人的儿女。在第三章里面说我们是那一位天父的儿女，然后在这一章保罗的一个比喻是说我们是那一个自主父人的儿女，他是我们的母。这个自主的父人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就是那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那一个大公的教会。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一直到新教改革在加尔文那里反复所重申的一点，就是不以教会为母的，也没有以上帝为父。我们的父母就是这个，上帝在真道里面生了我们，上帝在他儿子里面拣选我们，上帝在他儿子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当中来生我们。在这样一个比喻上说，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那一座城啊，不是地上的那个今天的那个以色列啊，真正的耶路撒冷主的教会是我们的母亲啊。因为在那个自主妇人的里面，我们是按照应许所生的，所以这里面也站着一个对比，是按照血气生的和按着呢应许来生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12-13节里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耶稣基督到自己的是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呢倒不接待他，那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十三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那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讲到这里，说按着血气生的那一个亚伯拉罕的肉身上的子孙，那一个在地上的那一个国度，而且以那一个地上的国度为自己的母的母亲的。各位，我们是爱这个国家，但是老实说，祖国不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只有一个母亲。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只有一个母亲，教会是你的母亲，天父是你的父亲。你没有活在这个地上的国度里面，你是寄居的，你在这个地上是一个公民，你尽那诸般的义，但是你没有一个灵性上的一个情感深处的一个生命的归属关系上的那一个的母亲的比喻，是不能够放在这个地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族群、任何一个偶像里面的，因为那就是偶像。所以你在这里看到说，我们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不是凭着血气生的。所以施洗者约翰他在旷野传道的时候怎样子讲呢？他说那些以色列人，你们自以为自己是什么呢？是亚伯拉罕是我的祖宗。但是约翰怎么说？约翰说 上帝能够，你不要以此自夸，神能够从石头里面怎么样，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上帝不一定要从这个肉身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上帝可以从石头里面蹦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从石头里面生出来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磐石啊。我们不是在肉身里面，我们是按照应许来生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说，告诉那些犹太的基督徒说，你们真的要得自由，自由是在恩典当中的，自由是在应许当中的，自由是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不是存在于任何的律法、任何的规则啊、任何的这些外在的任何一种受造物当中的。所以你会看到说，那回到我们的今天，那我不会去受割礼了，但是律法主义对我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昨天我听到一个这个传道人在跟我讲说，这个每年的归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啊，他到那个耶路撒冷参加那个大会，然后就遇见一个灵恩派的一个传道人在那里呼唤大家要奉献去买那个耶路撒冷的一套房子。为什么？因为他们说耶稣基督将来要从那个房子里面下来。还有我说，既然如此就不用买了嘛。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耶和华，对吧？这个叫什么呢？老师说，不客气的说，这个叫巫术，这个不是信仰。什么叫巫术呢？巫术就是不相信有一个至高的上帝，有一个有人格、有位格的一个上帝，他用他绝对的主权，他用他随己意的他的意志，掌控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护理着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巫术不相信这一点。巫术其实律法主义的本质就是一种巫术，意思就是说它有一种机械的因果论，你知道吗？我们受这个理性主义的影响，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呢，一定就有这个结果，对不对？我去推这个东西呢，它就一定要动，这个叫因果啊。我们在自然界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些因果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立的啊。你做这件事情就一定有那个结果，但是在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是不是一种机械的因果？我做这个事情就一定会有那个结果，我做这个动作就一定会有那个结果。你知道像那些气功啊，那些民间的宗教啊，他就会告诉你那个功法，就你一定要摆这个动作，你摆的稍稍有点不对，那个灵气就不会进来啊。所以如果他说你说没有效，他就会问你动作摆对没有，没摆对当然就无效。你认为这一种的东西在我们的教会里有没有呢？有的啊。常常我听见有人说，你祷告没有蒙垂听啊，你祷告的方式不对啊。什么意思呢？就有一句该说的话你没有说啊，那句话没有讲，肯定就无效。那句话就不叫祷告，那句话叫咒语，你懂吗？这个就叫巫术。巫术就是说认为律法、规则、禁忌、特定的时间、地点、任何的受造物或者特别的语言等等，可以带来一种，一定会带来一种结果。在这一种想法里面，实际上除去了什么呢？上帝的恩典，除去了上帝他随他己意的主权。你不要以为你做这个动作就一定会有那个结果，你不要以为你遵循这个戒律就一定会有那个结果。不是的，一切的结果是在上帝他的恩典里面。所以基督教在他传播的过程当中，是受民间宗教很多影响的啊。就像在法国中世纪的时候，法国一些地区的农民，就有基督徒哈，这些基督徒的农民，他们相信说，如果神父背诵一些很古老的、很特别的祷告文，就可以下雨。有的时候我们来反思我们对神的信仰，甚至反思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的追求。你不要笑他们，有没有一点跟他们有一点点像的？好久没有下雨了，他们就求神父，神父快念一下那个我们都听不懂的那个好久没有念过的那个祷文啊，念那个祷文就可以有，你知道吗？是不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来成事， 而是好像是说人是弱小的，神是强大的，但是我好像通过一些方式、一些律、一些固定的动作、仪式，就可以来操纵神。那实际上这样的神，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就阿拉灯、阿拉丁神灯。你像阿拉丁神灯是什么？阿拉丁神灯很厉害，对不对？我有没有阿拉丁神灯厉害呢？阿拉丁神灯可以把石头变成金子，我不能。那应该说他很神，我不神。但是阿拉丁神灯却是被我操控的，我念一句咒语，他就必须出来，对不对？我告诉他，你把那个东西变成那个东西，他就马上要变。我说一个愿望，他就要给我实现。结果到底阿拉丁神灯是神呢，还是我是神呢？啊，所以你会看到巫术跟科学是很相像的，你知道吗？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有很多我掌控不了，但人很弱小，但是人通过一些方法，人掌握到一些因果关系的时候，就可以操控整个世界，就可以操控整个宇宙，就可以掌握我的一生，就可以驱使阿拉丁神灯来为我服务。科学主义就是这样子的，科学的思维观跟巫术是一样的，只不过科学认为说我们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你用的是呢错误的方法，你念那个咒语不行，必须要到这两种化学这个成分才行，只不过是这个区别而已。所以就好像在德国也是这样，在德国一些地方的基督徒，他们如果用刀割伤了手，他们就一定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把这个刀抹上油，然后把它放在一边保存起来，如果那个刀干了，他们的伤口就会好，他们相信那个刀干了的时候他们的伤口就会好。这些都是律法主义，这些都是巫术，这些其实在我们今天，我们不得自由，我们在整个生命当中，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不得自由，我们里面都会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没有单单的去仰望那一位神他完全的恩典，所以有人讲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靠着昨天的恩典来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恩典的降临也不是机械的因果关系的。不是，你我昨天祷告你看都听了，今天祷告怎么就不听呢？我今天祷告昨天祷告用的词都一样的，然后时间都一样的，和各个方面都一样的，我也是同样一个人，为什么这一次就不灵了呢？那么你的想法就是实际上还是建立在一个律法主义的之上，就是通过一些固定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另外一个结果，而不是随时仰望那一位神的恩典。随时就像一个什么，在台湾第一个在台湾宣教一个很有名的马歇医生啊，是荷兰加拿大的这个长老会的一个牧师。马歇医生说过一句很有一些很有名的话，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祷告哈，在那个祷告里面他说当我跪下来向神祈求呼唤那全能的神的时候，我是全然的把我自己交托给他，但是当我站起来开始行动的时候，我要好像没有上帝帮助一样的去做事情。什么意思呢？要像没有上帝帮助一样的去做事情，那个时候要尽我的全力。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说与神同工哈，如果我们两个同工之间同工的意思就是有些事情你做，有些事情我不做的哈，同工就是有分配的啊，有些事情我不管的啊。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看我们与神同工哦，神我与你同工，有些事情是你干哦，不是我干哦啊。他是说我对神有一个全然的信靠，但是当我真正来做事情的时候，我就好像没有上帝帮助一样的，我尽我的全力去做，这是改革中的精神。那么所以这个马歇也很了不起，他在台湾20多年建了几十间教会，建了台湾的医院，建了台湾的学校，他整个是奠定了这个新教在台湾的一个根基。我会再讲一个，可能你们，我问一个你们可能听到会很吃惊的一个问题啊。你知道我们中国民间宗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八仙嘛，是吧？八仙过海。 那个是一个大杂烩了啊。所有的民间宗教也可以这样子讲，所有的巫术，所有的律法主义啊，所有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大杂烩，就是八仙。但我会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八仙里面有几个基督徒？没有吗？真正八仙里面是有基督徒的，吕洞宾。如果你们去看那个西安的那个大秦景教流行碑，那一个碑的那个作者，就是后面的那个署名啊，叫做吕秀岩啊。那很多的学者考证说，因为吕洞宾叫吕岩啊，在吕洞宾的自己的传记里面，他是长期隐居在大秦寺的，就是景教的这个寺庙，所以很多学者认为吕洞宾是基督徒。是景教徒，而且在日本的很多的学者，就是研究这个道教的学者，因为吕洞宾我们实际上是当道教的，他们研究道教的学者发现，道教里面的很多的典章里面混杂有景教的祷告跟赞美词，基督徒的祷告和赞美词。吕洞宾的书啊，叫做《吕祖全书》哈，《吕祖全书》里面有很多，就是吕洞宾每一次。他要做法哈，或者是要怎么样之后，他就会念一些啊特别的词，那些词都是那个什么哇呀啊扎的词都听不懂的那些啊。但是学者把它从叙利亚文翻译过来，你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吕洞宾每一次做法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他们在那里面，吕洞宾的里面，包括那个道教的景教里面，经常出现的叫做弥斯科。或者叫弥斯科，那个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弥赛亚基督。在吕祖的这个他自己的每一句的结语后面有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阿们，神圣庄严的妇幼是属乎基督的。另外他 做法的时候，另外一句是阿们，求高举我们效法基督。还有一句经常出现的叫做阿们，基督是那从天降临者。我不知道吕洞宾念的时候他到底已经知不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他知道的话呢，他真的可能是基督徒啊。也就是说，当景教被灭了之后，其实当时的景教就开始转为，其实吕洞宾可能是家庭教会的你知道吗？景教就转入地下，但是呢，他失去了什么？他失去了神的真道的根基。但是他里面的仪式，他里面的祷告文，他里面的赞美，全部都流入到了，融入到整个中国的民间宗教里面去。所以吕洞宾自己那个时候还是不是相信耶稣的，我不知道。但是到了后来，道教里面整个民间宗教，所以有人考证。有一个学者考证说，八仙里面至少有三个跟景教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告诉你说，我们随时要看到说，律法主义的可怕就在这里，就是使我们的信仰可以变成民间宗教，会变成一种疑文，啊，天主教在它的历史上到了宗教改革前的那几百年，它已经其实它跟吕洞宾也没有太大差别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来说，那一个加拉太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你们真的要有自由，你们是凭着应许所生的，你们是活在恩典当中，你们不能够依靠特定的一个割礼。那回到我们今天来讲，我们也不依靠任何的仪式，任何的这样的规则，我们不要把福音变成是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我常常接到一些慕道友哈，或者他说，哎，他认为说，他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哇，做基督徒是不是就要奉献啊？哦，做基督徒就是星期天不能上班啊？这是他以前的思维方式，他一定认为说做基督徒这样，做佛教徒这样，做基督徒就一定要做点事情，做基督徒就一定要守一点规矩啊，就可以做成一个基督徒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信徒久了，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子的。 当我们说到说比如说十一奉献，十一奉献是不是一定要给呢？啊，主日是不是一定要来呢？啊，然后还有其他等等的这些的操练，我们怎么去看待它？啊，有的时候我们生出一种律法主义的一种心，结果我们就是被这些要求来捆绑，啊，被这些要求来捆绑。实际上呢，你离开了神的恩典，啊，保罗在这个地方是说，叫你随时记得你是在恩典中称义的，你也是在恩典中啊成圣的。你是那一个自主妇人所生的儿女，不是说你不遵循律法，而是好像孔子啊，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啊。其实基督徒就是追求这样一个境界啊。孔子认为他达到了，但我相信他绝对没有达到啊。但是他提到的这个目标是很好的，叫从心所欲，就是圣灵，就是什么意思？用圣经的话说，就是顺从圣灵而行。顺从圣灵而行，做出来的就合乎神的律法，不逾矩啊，不超过那一个规矩啊，不逾越神所定下的，上帝所定下的那一个标准。我们是在恩典当中来成圣的，我们是在恩典当中来渴慕神，在恩典，在欢喜盼望当中来聚会，在甘心乐意当中来奉献。若不是如此的话，其实你的聚会，你的奉献啊，其实还仍然是在律法主义的捆绑当中，跟加拉太的这个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行律法啊，信割礼其实是一样的，甚至啊严重一点来讲，跟吕洞宾念那个咒语也是一样的啊。即使我自己认为吕洞宾应该是懂那些咒语的意思，因为他当时应该还懂那个语言啊，其实跟他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神说，你不是属乎地上的，你不是属乎血气的，你是属乎恩典的，你是属乎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你是在这个里面，就好像是说，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的婚姻，你不是在政府面前结婚的，你一定是在教会里结婚的。政府就是那一个下嫁那使女的后代，是不能够宣告你在上帝面前的婚姻盟约的，只有教会才能够宣告在上帝面前的婚姻的盟约。所以你要结婚不是去找政府，找政府之前先找教会，甚至你要离婚，你也不是先去找政府，你应该先告诉教会。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的心在哪里，你是以哪里为你的家，你是以哪里为你的母，你自然的你就会看到你活在一个什么，你活在西乃山的约下，你活在那一个地上的国度里面，还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是一个奴隶还是一个自由的人。其实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层面都是这样子啊反映出来的。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默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需要你。我们不只是需要上帝，我们是绝对的需要上帝。我们是在凡事上都需要上帝。主啊，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自己完全的不自由，我们才可能在你里面有真自由。我们完全的信靠你的恩宠，是你爱我们，每一件事情才会发生，是你爱我们，主啊，我们才有自由。我们你赐下那些蒙福的管道，无论是祷告，无论是读经，无论是奉献啊，无论是服事，无论是聚会，你都是借着这些祷告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啊，去恳求你的恩宠，而不是让任何的一种管道是吧，成为一个我们赚取恩宠啊，甚至操纵恩宠啊的一个手段。是吧，我们在哪里不相信神，我们就在哪里不自由。我们在何时 认为自己不需要上帝，我们就在何时不自由。我们在哪一件事情上不顺从上帝，我们就在哪一件事情上不自由。所以我们感谢你，是吧？自由就是单单接受你的约束，自由就是单单活在你的恩典当中，就叫我们摆脱世上一切的捆绑，人意的捆绑，我们就不是从人意生的；情欲的捆绑，我们就不是从情欲生的；血气的捆绑，我们就不是从血气生的，是吧？我们单单只受你的约束，我们就是从你而生的。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真的是赐给我们一颗自由的来敬拜你的心，自由的来聚会的心，自由的来奉献的心，自由的来服侍的心。啊，谢谢你在你里面的自由释放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不是靠着道德的操练，我们不是靠着行权律法来赢得一个讨你喜悦，也在众人眼前好像是啊显得好的一种所谓的见证。我们来是主啊，完全在你的白白的恩典当中，完全在你的旨意当中，是吧？让我们活得敬虔而自由。感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一起低头再有一点的默想，一直到我们回应诗歌的音乐来响起。